妈妈，经历了太多事，我终于懂你了。我发现母亲好多可爱的地方，之前都被她的强势遮掩了。妈妈，上帝真的爱你，请你放过自己，也放过别人吧。母亲姐了，我很想妈妈，但又怕接到她的电话，特别是借钱的电话。我恨她，求神帮助我原谅她，也释放我自己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妈妈，今天我们都在爱的路上。文，境界读者家人。广东读者，1996年，母亲因病走了，那年我才12岁。母亲最后一次吃我做的手擀面的情景，我依然记忆犹新。提起母亲，我依然泪流满面。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接受了耶稣为救主，也把我带进耶稣的爱里。如果她在，我会跟她说，我爱你，妈妈，谢谢你。江苏读者，从小就觉得母亲跟女强人一样，家里外面都很强势。后来才明白，一个家如果男人有用，女人谁不愿意做只小鸟？原来母亲根本不像表面那么强，她软弱时躲在自己房间默默流泪，我却浑然不知。我记得高一的老师经常让我们写作文，那时候我的作文无一不围绕母亲。有时候写着写着，自己想到母亲有一天离开了，我该怎么办，然后眼泪就流个不停。后来我长大了，在外面上大学，跟母亲的交流也少了。每次放假回家，前三天热情似火，后面就开始嫌弃自己。我总是抱怨自己跟同学比起来做家务很多，可是这些东西在你眼里不值一提。想想其实工作把你的身体压垮了，我做的这些和你做的相比只是九牛一毛。每次吵完架的瞬间，我都想立马去找工作，然后永远不跟你联系，可是每次分开又万分不舍。我希望我们能像姐妹一样，而不是我说什么你都用母亲的姿态训斥我。我也希望你爱自己能像爱我一样。新西兰读者，母亲去年底第三次病危时在病房受洗，今年4月6日在家中被主接走。我从去年7月送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孩子来新西兰读书，本想等安顿好3个月后就回去，没想到因为孩子无人照顾和签证受阻，至今不能回国。对于不能回去探望和照顾母亲，心里一直有撕裂般的痛苦。母亲走后，一度因为心理悲伤失去活下去的动力。最近趁着天黑和封城人少，每晚一个人到附近教堂前的院子里全然释放的哭泣祷告，才一点一点恢复。回想妈妈信主的过程，实际上2年多前她情况还不坏时，我就有感动为她灵魂得救迫切代祷，总感觉时间很紧迫。那时她心很刚硬，信主似乎比登天还难。不过每次沮丧时，我都会到神面前宣告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因为劝他信主，我们的关系一度恶化，他对我有很多定罪和控告。开头我很烦恼，但每次回到神面前，神就把更多怜悯放在我里面，也使母亲想通，不再跟我冷战，或是打电话向其他亲友控告我。 感谢神，离家前我跟母亲已恢复亲近的关系，只可惜因为孩子当时在家无学可上，情况很糟，占掉我很多精力，陪伴母亲很少，这成了永远的遗憾。母亲个性特别强，即使在她生病的初期，探望她的人都能感觉到。上帝等了母亲70年，她中学时曾在北京上过1年半教会学校，但就是一直不肯信主。神终于挽回了这个女儿的心，地上有谁能有这样的爱和忍耐呢？也许不经历这些苦难，她的心不会最终软化吧。虽然我真巴望她不经历这些就能早早信主。母亲从拒绝为最爱的外孙祷告，即使我跪下来求她都拒绝，到自己愿意祷告，再到为自己呼求主，直至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到最后在安睡中被主平静接走。虽然我心里为没能为他做更多而遗憾，但我也知道这2年多为他的救恩带到，是我能给他的最好的爱。浙江读者，妈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，却不敢，害怕你又要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或者你当面装作若无其事，过后又跟我算总账。今天借着境界，我想对你说，亲爱的妈妈，上帝真的爱你，请你放过自己，也放过别人吧。妈，我不知道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吗？你曾告诉我，你27岁就信主了，可我丝毫看不出你与世人的差别。我不是想指责你，只是想到那一年我问你，我们不是信主的吗？神要我们爱人，你却骂我信主信傻了。我很担心你妈妈，你不快乐，心中有很多苦毒、怨恨和不平，你觉得所有人都欠你的。不是这样的，妈妈，回转吧，回到主的怀抱，在主里满有喜乐平安，将你的心事向主诉说吧，主必擦干你的一切眼泪，抚平你一切伤痛。妈，我真想看到你有从主而来的喜乐，那该多好。江苏读者，妈妈，当经历了太多的事以后，终于懂你了，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感恩天父的创造。浙江读者，95后的我出生没多久就得了一种怪病，邻居带妈妈信了主，我也被上帝奇迹般的医治，从此妈妈就带我去教会。刚开始家里人反对，后来默认，妈妈经过10多年的祷告与生命的转变，让哥哥、爸爸、奶奶、姥爷都相信了。虽然他们嘴上不承认，但绝不再说没有上帝的话。妈妈也用实际行动教导我如何与上帝相交，不仅是言语上的教导，这让我心悦诚服。例如家中10多年对他的伤害和不接纳，他从不抱怨，而是找上帝倾诉，最终在上帝的爱中被医治。现在因为疫情，我无法返校，每天为爸妈做饭，看到妈妈满足的表情，我十分幸运能做她的女儿。看着妈妈藏不住的白发，知道终有一天在地上会有别离，当下就珍惜光阴。她养我长大，我陪她到老，宠她像小时她宠我一样，秀秀爱你。河南读者，希望妈妈吃饭的时候不要老吃凉的，没事多去散散心，不要老是工作，也不要老是逼迫基督徒。四川读者，我的家境一般，父母从来都是勤俭节约，自己舍不得吃穿，却从未短了我和两个弟弟。母亲对我们很严格，很小的时候不敢玩扑克牌， 因为母亲认为那会让我上瘾，不务正业，做作业时不能吃东西，会不专注，所以对母亲我总是觉得没那么容易亲近。母亲很少表扬我，却总能从别人嘴里听到她对我的赞扬和肯定，一方面会暗暗欣喜，另一方面却又很失落。不过长大了，渐渐明白母亲害怕我骄傲。大学时，牧者鼓励我们在母亲节给妈妈献上祝福，我心里挣扎好久，终于鼓起勇气给母亲编辑了我人生第一条生硬的祝福短信。我不得不说，在渐渐读懂母亲的过程中，基督是我们之间的桥梁，饶恕，换位思考，爱他如爱基督。渐渐更懂得母亲的爱后，每年我都会在母亲节和母亲生日送上祝福。在爱母亲的道路上，还有许多的话未说，事未尽，因为母亲的爱远远超过我所能了解的。云南读者，我希望能够原谅妈妈和婆婆，释放我自己。因为没有孩子，婆婆把她二儿子的二宝送给我和老公养，因为他们有男孩了，不想要这个女孩。养孩子的半年中，我们一直生活在弟媳妇的监控中，每周视频变成了一天两通电话一个视频，严重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。孩子长个疙瘩也要说半天，强势的婆婆过来帮忙看孩子，各种作，几次沟通不成功，最终孩子还是回到亲生父母身边。当时我气愤地说了很难听的话，和婆家闹翻了。没过多久，妈妈打电话找我借钱，我因为买房养娃已经欠了一屁股债。就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父母知道我们负债很多，还让我们借钱。因为那年父亲身体不好，我借钱给他们，但心里很痛苦，从此也不大和他们联系了。父母不是没钱，他们有退休金，仅仅是为了给他们不争气的儿子还因吃喝欠的债，而且不是第一次了，和我们借了很多，从来没还过。我特别恨他们，我在外地生活，怕他们担心，只报喜不报忧。婆婆就算了，为人强势，三观不正，但我妈真是太让我伤心了。有时很想她，但又怕接到她的电话，特别是借钱的电话，一直处于很痛苦的状态，希望父母能放手，不要过多干预儿女的生活，更不能因为我们没孩子就觉得钱就应该给他们。我知道靠我自己真的没办法原谅他们，有时连为他们祷告的力量都没有，甚至连神一起抱怨。母亲节了，我很想妈妈，但我恨她，求神帮助我原谅她，也释放我自己。中国读者，感谢母亲愿意在疫情在家办公期间给我提供好吃的饭菜，也愿意尝试我的一些黑暗料理。为着我的婚姻忧虑的同时，也会询问我是否同意把我的电话给某某人，因为他很想帮我有相亲的机会。很希望为妈妈多祷告，帮她除去内心的忧虑，进入信仰之门。河南读者，见过你与父亲争吵时的歇斯底里，见过你外出时为节省一顿饭钱而大口喝水，见过你踏着蝉鸣冲上街道拾取一个矿泉水瓶，见过你在刚刚覆盖楼板的半成品房子上俯伏祷告，听过你到处寻找青春期女儿无助焦急的样子，终于见到你喜极而泣的模样，你的孩子在基督里长大了。安徽读者，我妈妈比我软弱，按照家里人说法不通向，可是神却让我看见自己不比她好。又通过以赛亚书41:17-18，让我知道神爱穷乏人，不惜为他们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，心里就害怕，不敢嫌弃他， 自己想更谦卑一点。浙江读者，我最亲爱又尊敬的妈妈，谢谢您这么多年来的付出与忍耐。您多年来对姥姥和姐姐的贴心照顾，让起初绝望的困境变得可以接受，可以有盼望。妈妈呀，愿经过熬炼，你成为上帝的精兵。山东读者，圣经中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要孝顺父母，我有亏欠也有感恩。我的母亲在我还青春期的时候担负了太多，供我读书，在父亲病床前照顾得尽心尽力。如今他已步入花甲，希望我能尽本分爱他照顾他。若这次疫情在家乡蔓延，再也见不到他，我真不敢想要怎么活下去。感谢主还有机会孝顺。北京读者，母亲是非常能干且全然牺牲自我的人，干活有点像李子柒那种又巧又泼的风格。我从小到大非常佩服母亲，但母亲性格倔强，很少示弱，虽然无私付出，留给我的印象却是严厉和拒绝。我心思比较重，比同龄孩子显得懂事些，青春期过得很糟糕。一方面是与母亲的疏离，一方面是对母亲付出的愧疚，内心的叛逆又被愧疚感压制，对母亲的爱矛盾又撕裂。与母亲关系的调顺是上大学离家的日子，母亲因工伤不再继续工作，我们经常煲电话粥，我才发现母亲好多可爱的地方，之前都被她的强势遮掩了。她很文艺也爱美，大气而理性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如今母亲年老发白，曾有一段期间接受不了自己的老去，总念叨自己一无是处了。其实在我心里，母亲永远是我的英雄，聪明能干，善良有原则。我想对母亲说，我爱您，希望您能早日在基督里得自由，得释放。福建读者，妈妈，谢谢你孕育我的生命，并让我有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妈妈，谢谢你为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。妈妈，更要谢谢你对我的疼爱。你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太多，唯愿你的余生主恩满满，平安喜乐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想和你说，妈妈，我爱你。浙江读者，今天五月四日，我妈妈被主接走整整两年了。两年前，她生命垂危之时，我也在离家1000多公里外的医院接受输血治疗，不能当面和她道别，也没有尽上做女儿的最后义务。我为此向神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妈妈是在生命中最后的3年半信主的，这段时间也是她最喜乐最充实的时光。她每天早晨跪在炕上祷告1小时再去做早饭，晚上5点到6点又是她祷告的时间。她为教会，为没有信主的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，以及她的4个所爱的孩子和各自的家庭祷告。他也力所能及参与服侍，比如照顾生病的姊妹。他一信主就开放家庭，1周2次接待弟兄姊妹。每次聚会前，他都和爸爸一起将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自己也要洗澡、洗头发、换上干净的衣服敬拜主。洗澡对城里人很容易，但对生活在山沟里的人，需要用柴火烧大锅里的水，然后用脸盆盛热水放入大洗澡盆，洗完再用水桶将脏水拎到院子里倒掉。洗头与洗澡需要分开进行，整套完成至少要花掉1个半小时。 每次聚会前他都是如此，一周两次，持续了3年多，直到他被送往医院抢救的当天，因为那天正是我家的聚会日。自从信主后，妈妈和我打电话时总会激动地告诉我哪个人又得救了。如今妈妈息了她地上一切的劳苦，她再也不用为聚会大费周章洗澡洗头发了。想到有一天我与妈妈在天上相见，有这样美好的盼望，我的心也不那么疼了。福建读者，母亲是农村妇女，不识字，成为基督徒后她自学圣经，后来能通读新旧约。母亲学习爱人如己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很久忍耐这些圣经教导，并且当作功课操练身体力行，左邻右舍都喜欢亲近我们家。我和母亲的关系很矛盾，分开时我常常想念她，在电话里我感觉母女关系非常好，但是在一起时我却故意和她疏离。我对母亲的很多努力都不以为然，总觉得自己能做得比她更好，直到我也成为两个孩子的妈妈，才懊悔地发现我没有比母亲更多的爱与智慧。母亲是传统妇女，允许儿女任意入侵她的生活，觉得为儿女再怎么付出都是应当的。我怀孕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，母亲来和我同住3年。当时年轻，我乐意有人替我担当养育孩子的重任。过后回想，我为曾经放弃母职，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。二胎出生后，我选择做全职妈妈，但过程中依然时而清晰，时而迷茫。社会评价体系并不支持女性如此选择，有时我感觉自己掉进了泥沼。上个母亲节那天，我和母亲在一起，我拿出按摩油要为她按按脚，母亲连连说不用不用。我调皮地说，那我颈椎不舒服，您来帮我按摩按摩。母亲马上转到我身后给我按摩起脖子来了。我爱母亲，祈愿母亲内心平安喜乐，与母亲和解，我还在路上。
健康知足， 遵守主的话。
妈妈一生平安，我最亲爱。